牧师师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士师记的第二章。相信大家对于这一句话都非常熟悉，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哦。那这句话是出自于唐朝诗人白居易的这个作品哦。他是说到，不管烈火怎样的熊熊的焚烧整个青草地，只要春风一吹呢，遍地又再重新的长出青青的这个野草，因为烈火烧不到野草的根。因此呢，要杜绝野草的最好方法就是要斩草除根。我们再看整本这一个士师记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到，其实以色列人也是一样，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吩咐，把迦南人呢像野草的根一样完全的斩除，因此呢，使到他们一次又一次的不断的让自己陷在这一个恶性的循环里面哦，甚至呢，这一个恶性循环呢。真的是使到他们非常的痛苦哦，在那个旷野里面不断的绕圈子。所以呢，今天我要把这个第二章呢的主题定为杜绝恶性的循环。首先我们来看一到五节里面说到的，就是回转归向信实神。那我们要杜绝恶性的循环，我们一定要回转归向信实的神。一到二节里面也告诉我们说，离开波经回到基甲。这边呢，我们看到第一节里面说到，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上到波经，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地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以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以以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虽然我们看到神很早就已经吩咐以色列人说，进到迦南地里面呢，要得地为业的时候，要把这些仇敌迦南人呢全然的赶出应许地，但是昨天的第一章开始呢，我们就看到超过一半的支派是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吩咐。因此呢，来到今天呢，我们就看到耶和华的使者呢就从基甲上到波经来对百姓们说话哈。我们知道说基甲是在耶利哥城的对面，也是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地后呢，就行割礼还有对付肉体并且以神立约的一个地方。那约书亚呢，在约书亚的时候呢，他每一次出去征战的时候呢，他一定是从基甲开始，而且每次打完仗过后呢，整个军队也是会回到基甲哦。因此呢，我们看到基甲对以色列人来讲呢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地方，而且呢，这个地方是使到他们不忘记自己跟神是一个有一个立约的关系，并且呢，也知道每一场征战的得胜都是出于神，并不是出于自己的能力。所以呢，基甲对以色列人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那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人与人立约呢，其实只要一方面呢毁约的话，整个约就可以不再需要持守下去哦。另一方面呢，就是一个人毁约的话，另外一方呢就可以不需要再继续这一个约。但是呢，我们看到人与神立约的时候呢，虽然人常常都毁约，常常都不遵守并且悖逆，我们看到但是深爱自己子民的神呢，他却从来永远都不废弃他对我们所立的约。我们看到第二节里面，我们就深深的感受到这一位爱我们的神，这一位爱我们的天父对接下来呢所要宣告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他的心里面是很无奈的，而且是很不愿意宣告接下来对以色列百姓的这一些话哦。就好像作为父母的，我们看到被火烧伤的孩子，我们都会说，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不要自己来玩火，不要开煤气，为什么你就是不肯听呢？看到吗，以色列这一位爱以色列的全能神也是这样子问以色列百姓，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进到应许地要把这些迦南的这些民族赶出去， 为何你们就是不要听呢？所以呢，我们看到神他其实是很心痛，并且呢，他是很不想要宣判、宣告下来的这一些审判，对以色列百姓的审判哦。那让我们从这个两节经文第一到第二节里面呢，来做一些反思。弟兄姐妹，我们还记得自己跟神的极佳在哪里吗？还记得吗？我们与神第一次深渊与深渊相遇的地方，还有那个情况是怎样的呢？很常我们在基督徒的这个道路，成圣的道路里面，我们走着走着，我们忘记了起初我们与神的约定，我们忘记了起初与神相遇的时候对神所立下的那一个约，我们也忘记了我们跟神的这一份起初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当中，我们对神已经提醒过我们很多次，并且要我们去避免的事情，要我们去杜绝的罪，生命里面的软弱，不为人知的，甚至是神不为人知但是神却看得一清二楚的这一些罪还有隐蔽，我们会不会已经开始不以为意呢？我们求神赦免我们，今天我们真的要离开波荆，我们要再一次回到与神相遇的基甲。信守圣约的神，他要使我们生命里面这一些不讨他喜悦的，他要让我们在今天呢再一次的交出来，让我们离开罪孽，让我们离开我们生命里面的软弱，甚至是不为人知的我们依然还偷偷在做的一些隐蔽。我们神真的是再一次的要我们回到基甲，因为他不想把波荆赐给我们，他要我们回到基甲来与他对齐，并且呢持守与他所立的约。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三到五节。三到五节里面告诉我们说，要谦卑的依靠，并且要真实的悔改。第三节里面说到，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于是那地方 起名为波荆，就是哭的意思。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为什么他们要留下这些迦南人而不去灭绝他们，不听从神的话呢？也许当他们刚刚进到这一个迦南地的时候，已经打开始的时候的确是打赢了很多场仗，所以呢他们可能也开始变得骄傲，也开始认为是靠自己的力量能够去赢得这一些征战，赢得这一些土地，所以认为自己已经强盛了，可以决定留下或者不留下这一些百姓。所以呢我们看到在昨天的第一节里面呢，他们就决定留下这一些迦南人做苦工。也许他们觉得说，哦，这些迦南人有迦南人帮忙他们做苦工，而且呢觉得自己强盛了，然后就不会被这一些人影响哦。但是我们看到第三节里面呢，神说他从今以后必不将这些迦南人呢从百姓的面前赶出去。他们就明白到，其实当他们这一些日子以来的征战他们得胜，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把百姓赶出去，而是神自己为他们把百姓赶出去。因为接下来神不再把百姓赶出去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就不再就是一直打败仗，就是有很多的苦难经历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经历许多的苦难。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其实他们不明白，但是神就让他们知道说，其实他们打赢这一些征战得着这一些土地，并不是他们自己靠自己的努力和智慧，而是神从他们踏入应许之地的那一天开始，每一场得胜的征战呢都是神为他们做成的，是为神为他们赶出迦南人，所以呢他们并没有什么可夸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有像以色列这样子的心态呢？ 我们甚至有时候觉得说当我们的生命突破了一些软弱过后呢，我们就开始骄傲，然后我们就轻敌，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忘记那是神为我们成就的，然后有时候我们就会暗地里呢就觉得哦，是我的努力所以得到这样的成果。我们的心里面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还有意念呢？那曾经呢就有一位组员呢，当他经过了医治释放过后，然后走出了过去的那一种吃喝嫖赌的恶性生活，那组长就鼓励他说要以之前的这一些酒肉朋友划清界限哦，暂时就是不要跟这些人联络，并且呢要积极的来追求神，以神建立关系。那开始的时候呢，这位组员呢的确是蛮愿意听从的，但是日子过了久过后呢，他就觉得说哦，他的生命已经开始成长了，然后在一些这些软弱方面呢已经突破了，所以他就开始轻敌，然后就认为说自己可以抵挡一切的诱惑，可以抵挡仇敌的这一些试探哦，然后就开始不听组长的劝告，开始联络回以前的那一些旧朋友啊，然后就觉得说哎呀，以朋友聚餐的时候喝一杯酒算不了什么，不会有什么的不会有什么的这一个诱惑会使到他跌倒的。然后再加上接着下来呢，因为忙着嘛，忙着这些世界的东西，所以就开始慢慢的没有来晨祷，然后不读经，甚至很少的敬拜哦。结果呢就不小心掉入了仇敌的这一个诱惑，赌博喝酒又再回到以前的那一种生活里面哦。但是呢我们看到真的是还好，感谢神，这一位慈爱的神，这一位守约的神，就是没有放弃，就是一直不断的在他的生命里面不断的就是在敲醒他啊。最后呢这个姐妹还好，就是愿意的回转哦，归到神的身边哦，来继续的来努力的来追求哦。所以我们求神赐给我们一颗谦卑依靠他的心，而且呢能够有一个能听又受教的耳朵，不要看自己过于自己所能当的，不要以为自己呢得胜了，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功得胜了呢就骄傲起来，就开始认为说自己什么都行哦。那我就记得那个 Rick Joyner 呢雷克乔纳哦，就是在他的那个书本里面就说到，他看异象里面看到，当神的这些军兵呢打赢胜战的时候呢，其实他们穿上了一个非常荣耀的这一个战衣哦。当他们穿上这一个战衣的时候呢，其实太过亮了。所以他们看不到后面有一班哦黑色的一大群的仇敌哦，正向着他们攻过来哦。他们还在那边很开心的自己觉得哇得胜啊，在那边欢乐哦。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每当我们打赢一场属灵的征战的时候，其实我们更是要谦卑，更是要警醒，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后面的那个仇敌又来反攻了。所以我们不要让因为得胜了一次，然后进走前面一步了，已经向前走了一步，然后等一下呢不小心了又往后退三步哦。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好，那我们在四到五节里面呢，我们就看到神说，现在他们既然不肯听从神的吩咐，然后又喜欢留下迦南这些各族呢跟他们一起同住哦，神就说从此以后呢他就会任凭他们，不再将仇敌赶出去，而且呢这些迦南人呢将要成为他们勒下的这一个荆棘哦。你想一下，他们勒下加州荆棘哦，是多么痛苦的哦，刺到 整身都是血哦。还有这些外邦人的偶像呢也将成为他们的网罗。那百姓听后呢反应，我们看到就是放声的大哭，大哭，哭得很凄惨。然后呢接下来就说他们献祭给神哦。但是我们从接下来的经文里面的记载，我们就知道，我们知道说他们这一次的哭泣只是哭泣，大声放声大哭。他们放声大哭的原因呢，只是因为惧怕将要面对的这一个审判和苦难哦。但是呢，他们并不是因为自己得罪了神，因为自己做错了后悔， 所以呢才哭泣、哦、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真实的悔改，以色列百姓哭了，但是他们没有真实的悔改。真实的悔改除了放声大哭深深的懊悔以外呢，接下来一定会有行动，必然会有立刻就是回应神所给我们所说的这一些审判的话，会立刻去执行神的命令，并且呢赶出这些迦南人，除掉他们的偶像。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并没有这样做。弟兄姐妹，不知道我们呢也有没有像他们这样的经历，很常在圣灵的光照底下呢，我们会哭啊，哇，很懊悔啊，但是我们一把鼻涕一把泪过后呢，我们仍然过回同样的生活、哦、重新的重犯同样的软弱。最近呢在修殿节里面呢在主日过后呢，就有一位姐妹，她就跟我分享圣灵责备她一直在绕旷野，而且呢在同样的问题里面，圣灵提醒了她很多次，但是她依然在同样的问题里面一直兜转哦。其实之前呢圣灵也对他说的时候，他也是哭得噼里啪啦、哦、这一次呢他也是哭得噼里啪啦，但是呢痛哭流泪过后呢，以前他真的没有，也是在重新回到这样的问题里面。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当一个人呢被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如果只是撕裂我们的衣服而没有撕裂我们的心肠，真实的悔改的话，其实我们也只是在这一个波经里面，在这一个外表的这一个后悔而没有改变，没有真实的悔改。所以我们要杜绝这一个恶性的循环呢，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真实的悔改。真实的悔改一定会有行动，而且呢会结出生命的果子来。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大段呢，就是六到十节里面说到原教身教的传承呢。第七节里面说到，耶稣亚在世和耶稣亚死后，那一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百姓都侍奉耶和华。然后第十节里面就说到，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就是这一些长老、哦、归了自己的列祖，然后那一些世代的人也是就是也都去世了。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那为什么耶稣亚在世或者耶稣亚死后，甚至那些长老还在的时候呢，以色列百姓都侍奉耶和华，可是后来的世代却完全不知道耶和华，也没有听过耶和华为以色列们所行的事呢？我们看到这就是在传承上面出现的问题哦。我们看到真实信仰的传承呢是非常的重要的，要有效的持续的传承不妥协的这一个信仰呢，除了我们本身要以这个原教还有述说神的这一些奇妙的作为，让我们的下一代让我们的世世代代知道以外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以身教来不妥协的活出我们的信仰。今天如果我们对孩子的教导，我们跟孩子说你要敬畏神，要活出圣经的教导，可是呢我们在平常生活里面呢，我们只是注重孩子的学业，我们每天只会追他说你做完了功课没有啊，然后当他考试的时候，哎呦为什么你的成绩这么差、啊、然后就拼命的就补习啊课外啊这一些加给他们的这一些许多的这些活动，为的就是要让他得到好成绩的话，那其实我们并没有在信仰，在他们的这一个信仰甚至是属神的价值观道德还有他们品格上面去纠正他们的话，其实我们的给孩子的信仰呢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信仰，一个没有信仰的口说罢了。所以我们对孩子的教导是非常重要的，或者说我们说我们要孩子来敬畏神，但是我们礼拜天呢 来主从主日崇拜可有可无，我们喜欢就来崇拜，不喜欢我们就在家上网，然后呢我们可能在上网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随随便便的走来走去，甚至做自己的事情，一面上网一面做自己的事情。那我们可以相信我们的孩子接下来呢也是一个不会敬畏神的人，因为他们所认识的就是一个不必要敬畏的神，因为我的父母都这样子。那最终呢我们的孩子呢就成为那一个不认识不知道耶和华的世代，那自然而然就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的生命要活出我们的信仰，而且呢孩子真的是很容易学习，他们也是一个很纯洁很白的一张纸哦。我们在这张白纸上面点上什么颜色，他们就会成为那一个颜色。那此外呢我觉得真实的传承呢很重要的呢就是带着下一代一起来经历神，带着我们的无论是我们的孩子，甚至是我们所带领的团队，还是我们想要去传承的另一个这一个比如讲我们的牧区啊、青年青少牧区儿童牧区等等，我们要去传承的下一代的领袖，我们要带着他们一起来参与，让他们一起跟我们一起走过，并且呢当他们一起跟我们一起亲身经历的时候呢，他们就更容易体会，并且呢更容易接棒。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除了我们自己要活出来，我们更是要带领我们的团队一起来经历神，这样子的一代代的相传下去，叫这一个信仰呢不中断，而且呢能够源源不绝的真实的传承下去，而且呢不折不扣的。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第三段里面这一个大段里面16到23节，我们就看到我们要杜绝循环三部曲哦。从一个信徒呢，一个信徒从犯罪跌倒而遭受审判呢，很常都不是偶然不谨慎就发生了的，而是呢我们知道说正所谓呢这一个误肉误腐的误腐而生虫的这一句话哦，其实就是说一个东西呢一件东西呢会生虫首先呢它必须是从内部里面腐烂出来开始的，就是从里面腐烂了然后外面才被我们看到生虫哦。那人会犯罪会跌倒，往往呢都不是一下子就发生的，不是一下子不小心的，而是源自于日积月累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慢慢慢慢累积的一些对信仰的妥协，甚至是体贴肉体，今天体贴一点明天体贴一点，然后而造成的。就好像每一次我就会跟我的小组的组员说，当你开始呢你会觉得说哎，我今天不来崇拜，那你的心里面可能会第一天没有来的时候你会很内疚，然后你就会告诉自己说就这么一次，就是这一个礼拜罢了，我没有来以后都不会了。然后第二个呢你就会发现说第二次呢你就会有第二次，因为你有了第一次你一定会有第二次，第二次的时候你就讲这是最后一次这是最后一次，以后都不会了，但你就会发现到永远没有最后了，接下来你就会越来越松散，就会有第三次第四次，甚至呢慢慢慢慢呢你就会越来越里面不会感觉到内疚，就是好像很自然的觉得说哎，无所谓了。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警醒的杜绝任何一点点的妥协，致使那一个一点点任何想要体贴肉体的那一个意念，不让这一个东西呢不让这一些东西呢有机会呢生根，不让这一些东西呢有机会起来循环。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杜绝，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杜绝这一个恶性的循环呢有三样东西是我们不要去做的。第一呢就是11到17节里面说到的不叩拜别神哦。 我们看到迦南地里面呢，偶像很多很多，不同的民族拜不同的神明，而且呢，我们看到十三节里面呢，就特别讲到其中的两个最普遍的偶像，就是巴利和亚斯他路。那在迦南人的这一个宗教，他们这一个相信这个神明里面呢，他们觉得说巴利是男雷神是男的雷神就是要有打雷就有下雨所以呢，就是一个也可以说是那个雨降临的这一个，他们要如果要求雨的话，他们就会拜巴利那每一年旱季的时候呢，其实在他们的这一个宗教的这一个思想里面呢，当旱季的时候呢，就代表说巴利已经死了，所以他们有需要呢，他们就有必要呢起来。那迦南地的祭司呢，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打自己啦，跳舞啦。跳那些舞啦，然后砍自己啊，让自己流血啊，用这些血来献祭啊，甚至是烧这一些儿童啊孩子啊来献上祭啊，甚至还有就是更加淫乱的，就是跟庙祭啊、行淫等等为的就是要唤醒这一个已经死亡的巴利，那这样呢才能够叫他起来打雷。然后呢，雨才能够下来，才能够结束这一个旱季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是迦南人这个迦南地农业的这个社会的一个宗教的仪式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地，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本身呢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已经在旷野游牧了在旷野里面走了40年然后到了迦南地那他们为了要，我们知道迦南是一个种植的一个地方农耕的一个地方，那他们为了要得到迦南人的这个农业的这个技术呢他们就开始妥协，不但没有完全的听从神把迦南人赶出去，反而他们离弃神来跟从这些迦南人，依靠这些迦南人，希望说从这些迦南人里面呢学会这一些耕种啊农耕的技术，然后能够有可以有生活在当地其实当我们回想，神其实在还没有进迦南之前就已经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要为我的百姓下春雨秋雨，还记得吗？我们读过的那个书卷就是神要亲自为百姓下春雨秋雨，他们没有耕种的，神要使他们五谷丰收，并且呢，他们的牛群羊群，神说他们不用种青草地，神都为他们来预备这些青草地来喂养他们的牛，看到吗？神已经明明讲了，而且不只讲一次但是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一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就极其愚蠢的用这一些外邦人的方式，他们其实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听从神，只要敬畏神，神就要把这么大的祝福给他们，可是他们偏偏就选择不听，而且呢还去学那一些外邦的祭司砍自己满身流血，然后折磨自己，折磨到自己不像人样，但是到最后雨会不会下来他们也根本就不知道。所以我们看到吗，以色列百姓竟然堕入这样的一个欲望一个被神所拣选有尊贵生命的这一个群体，这个百姓最终呢却将自己变得污秽下贱，你觉得怎么会不惹耶和华的愤怒呢？因此我们看到神真的是说到他要惩罚他们，他要管教他们，不再把这些迦南人赶出去，要成为他们这一个肋下的这一个荆棘那我们也回想我们自己，其实我们每一个也是神尊贵的儿女，但是我们很常在我们的职场上，甚至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都必须要在妥协和坚持信仰上面做选择。我们会做怎么样的选择呢？就比如说我们 看香港的连续剧，我相信在香港也很普遍，就是当你如果是身为演员的话，那要拍戏之前呢，一定会有这一个拜偶像的仪式。你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你会参与吗？你会妥协吗？那在台湾，那很常渔夫出海，很多渔夫出海，他们一定要拜这一个天后，甚至拜妈祖。渔夫，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会妥协吗？你会跟着拜吗？甚至是我们知道说警察局都会有关公的这个偶像在那边，那其实黑社会也会有关公。那以前的我就听一个人，他就讲了一个笑话，他说当警察要做黑社会的时候，到底关公要做要帮谁呢？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很常我们有这一些偶像的敬拜的时候，我们人就已经失去了那一个神所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就忘记了，并且呢不懂得怎样去分辨哪一些才是对的。所以呢，在我们的好像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常常七月半的时候，我们也是有很多啊烧这一些金银纸啊，就是为了不要让这一些鬼啊找上我们，就是要满足他们，让他们吃饱啊，就不会来嘎叫我们。但是很多时候在公司里面，在这些职场公司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仪式。员工会参与吗？有时候有些老板的确是会逼员工参与的，但是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你会作何选择呢？甚至老板跟你说要你开单的时候把数目报低一点，写低一点，因为要逃税，那你会做吗？这些我也听过很多弟兄姐妹们，他们就是不做，但是呢最后呢神就尊荣他们，老板也觉得说这一个人很诚实，所以可以使用它。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妥协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属神的身份就已经被破坏了，以后人也不会来找你，人也不会觉得你是可以信靠的。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人小小的妥协呢，或许会暂时得到一些肉体或者私欲的满足和快乐，但是呢我们知道最终呢这个小小的妥协呢将要引导我们进到灭亡里面。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叩拜别神。此外呢，我们看到当我们把各式各样的东西呢变成一个变相的偶像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像昨天不一定是我们知道现在最大的诱惑就是我们的手机，无论是成人老人还是甚至是儿童也是被他诱惑，花很多时间在手机上面。但是除了这一些以外，那可能也有一些我们的这一些情欲，还有一些隐僻，甚至是像昨天 IP Moses 所说的，自怜，会不会这一些东西呢也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不断的恶性循环。其实当他每一次我们允许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恶性循环，不杜绝他的时候，其实他就在侵蚀我们的生命，就会把我们的生命一步一步一块一块的吃掉。当我们开始拜偶像的时候，就像我刚才所讲，我们的心智一定会迷糊的，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空虚。当我们越空虚的时候，我们就越想找更多的物质，更多的其他的东西来满足我们自己，我们就会有扭曲的思想。那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话，我们的愁苦必加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叩拜别神，不但不要叩拜别神，我们要认定耶稣基督，认定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追求，唯一的满足，唯一的依靠。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第二个不呢，就是16到19节里面所说的不滥用神的恩典。我们看到这里说到这一些事事呢当这些以色列人呢当他们经历苦难的时候呢，其实他们还没有开口哀求神的时候，神就已经预备了事事来拯救他们。而且事事在世的日子呢，耶和华就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那他们受欺压的时候当唉声叹气的时候呢，耶和华就开始又是 来帮助他们哈，让兴起世事，而且这个世事是带着神的恩膏哈，去帮助这一些人。然后呢，世事时候呢，我们看到，当他们过着太平的日子、安舒的日子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转去行恶，又在跟回那一些外邦人哈、迦南人哈，又在行他们这一个神所吩咐他们列祖要行的，他们却不行，又在行那一些外邦人啊这些祭拜偶像的事情哈，去叩拜别神哈，总不断绝王梗哈的恶行。你看到吗？其实神说到以色列人总不断绝这种王梗的恶行哦。我们看到整个四世纪，就像昨天第一章所分享的，我们看到这一个恶性的循环是一直不断不断不断的循环哦。百姓受欺压，神拯救，百姓给他们好日子过，他们就开始作孽哦，再开始作恶哦。然而呢，我们看到他们真的是常常就是哦，一个世事起来了，很光很荣耀了，但是好景总是不常在哦。他们的醒悟也是很短暂哦，他们后悔了，后悔了，然后其实很短暂的，他们又回到那个恶行里面哦，又在重复的去行。我们看到，因为神是那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尤其是在新约的这一个时代，因此呢，很多人呢会很不小心的就滥用神的恩典哦，我们会掉入这一个滥用神恩典的危险里面。那有一次呢，圣灵他就提醒我，他说不认真对付自己生命里面的罪哈，其实就是滥用神的恩典。因为我们知道恩典是有时限的，恩典满足了，神的管教一定会到，一定会临到。那其实有时候，那我觉得我们可能知道说我们不可以滥用神的恩典，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认真追求的，可能我们也知道说我们不能够滥用神的恩典哦。但是呢，很常我们不是故意，但是我们却会允许我们的这一个老我呢不断的扩大，我们会让我们的老我呢大到呢我们只看到别人的错啊，常常呢在这一个老问题里面呢一直转一直转，就是那一个人的错，然后自己就自爱自怜，然后就觉得自己是那一个受苦的，那个受被人家欺压的。其实当一个人呢不去杜绝这一些生命里面的问题的话，那一个人是最痛苦的，真的。如果我们一直让这些问题缠绕我们的话，其实我们是最痛苦的那一个，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真实的去杜绝这一个恶性的循环。那最后呢，20-23节里面呢，就说到不留下各族哦。这边说到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他说：“因这民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不听从我的话，所以耶稣亚死后所生下来的各族，我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为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这样耶和华就留下了各族，不将他们速速的赶出，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然后我们就看到经文就提到以色列人呢，他背弃以神所立的约，因此呢，神留下了约书亚死后的迦南各族，不将他们速速的赶出。而且这边说到目的就是为了要试验以色列人哦，看看他们肯不肯顺服神，肯不肯遵守神的道哦。那我们首先呢，我觉得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不容易的环境，还有困难，甚至是很艰难的一个情况呢，其实不是从神而来的，神根本没有为他的儿女哦来预备这一些困难。很常呢就有人说，神如果是爱的话，为什么不世界呢就应该不会有灾难？为什么神如果是爱的话，不就不叫就为什么就不叫这些灾难全部的离开呢？因为他是全能神，他是做得到的。但是呢，我们知不知道，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灾难呢？就是因为人背逆神，因为人的恶，人的罪造成的。那不但灾难呢不是从神而来，我们看到 反而呢是常常呢在灾难当中呢，这一位慈爱的神，他不断的在灾难里面伸出他的手，不断的用他的恩典来呼唤他的百姓，不断的伸出他的手来要拯救愿意回应的人。因此呢，当环境不容易的时候，我们不要埋怨，我们要知道说，如果没有这些环境的话，其实第一，我们的生命也不可能能够被验出我们对神是否真实的信靠，是否我们对神的心智、对神的顺服是否到底有多少。那也无法让我们呢这一个生命呢能够成长、能够成熟。所以灾难呢，虽然不是神所创造的，也不是神要给我们的，但是因为人的罪，灾难出现了，仇敌可以来用灾难来攻击我们，但是神允许，因为神要我们从灾难里面呢学会怎样的成熟，学会怎样的长大。就好像如果没有灾难，没有这一个诱惑在伊甸园的话，也根本没有办法验出亚当和夏娃原来是这么软弱的，这么容易就受骗了哈。那最近呢，我就提醒我一个属灵女儿哈，她要去寻求神，那看看神在她现在所面对的这一个困境里面呢，她到底要学的功课是什么哈。其实我觉得神对她很好，神真的很好。多年前呢，当她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就是对她的工作有很多的挣扎，然后对于她的上司又有很多的不满的时候，她就选择逃避，她就去找另外一份工作。那我就跟她说，我说其实你这样子的做法是一个逃避，你要学的功课最终你还是要学的，就算你换去这一个新的公司，以后你还是会要学这一个功课。为什么呢？因为神爱你，因为神爱我们。所以呢，当他现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不是公司的问题，也不是你上司的问题，是神爱你，神要你学会这个功课，让你呢在面对常常面对工作上面的压力的时候，你不是以情绪来回应，而是能够呢怎样的去沟通，跟你的上司沟通，让你的生命呢能够被提升，而且呢能够杜绝这一个一遇到事情的时候就情绪化，就很多的埋怨，然后要逃避，又想逃避的那一个心态。所以呢，我们看到很常问题出现的时候是与我们有益的。我觉得每一个问题出现都是以我们有益的，因为是神所允许的，一定是要帮助我们。那其实我也发现到，当我们说要杜绝这个恶性的循环，其实要让这个生命的软弱呢能够杜绝的话，其实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要除了紧紧的来依靠神以外呢，更是要常常的浸泡在属神的环境里面，跟属神的人在一起，也就是常常来教会，常常跟弟兄姐妹们在一起，并且呢常常呢使自己能够在神的事情里面，还有神的话语里面，还有神的这一个氛围里面呢，不断的被圣灵来充满。那曾经我就听过有人抱怨他说，教会这么多聚会，这么多活动，整天我们做职场，我们在职场工作的人还要参与这么多东西，真的是很忙的嘞，你不知道吗？其实我们摸着我们的心，我们摸我们的良心，如果教会没有这一些聚会，没有这一些活动，其实我们这一个人很容易呢就掉入了那一个信仰的冷淡，并且呢灵命倒退，对吗？真的，我觉得我们如果没有教会一直这样子的扶着我们，我们没有神，没有圣灵，没有这一个晨祷，没有六灵气，其实我们的生命很容易就冷淡下来，并且呢我们的灵命很容易的就往后退。 那最近呢，刘宁姐妹她也是说哈，她也是分享哦，她说以前呢，她每一次呢一有空呢，她就很她就一定会看这一个电视剧哦哈。那但是最近呢，这一年呢，因为有这一个她参与了这一个祝福顺服社区的这一个活动啊，还有探访啊，她竟然呢忙到没有时间哦去看这一个戏剧哈，终于杜绝了这个多年来的这个捆绑和诱惑。那之前也有一个姐妹，她就跟我分享，她说她能够走出同性恋呢，其实她能够走出那一个捆绑和伤痛呢，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那一个时候呢，她就一直来晨祷，然后呢又一直参加607，还有刚好那一个时候教会也邀请她，就是参加这一个我们的堂庆哦的戏剧的短剧的这个演出哦，所以在忙碌还有很充实的这一个生活里面呢，其实加快了他走出这一个循环，这个恶性的循环，加快了他走出这一个捆绑能够得着自由的生命哈。所以我总结今天的分享，我们知道说试金石呢，它是一种黑色坚硬的这一个石块哈。那我们用黄金呢在上面画一条纹的时候，就能够验出那个黄金的这个成色，还有呢能够知道这个纯度这个黄金的纯度哈是好还是不好哈。那就像神对以色列人一样，他留下了这一些迦南的一些民族，不将他们赶出去，借此来试验他们对神的顺服。今天神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放下了许多的这个试金石，为的呢，就是要试炼我们的生命，我们对他的这一个顺服，我们对他的这个尊敬，并且呢敬畏。那因此呢，当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出现了一块又一块的这个黑色的试金石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埋怨，我们要求圣灵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敏锐的灵，让我们勇敢的知道说问题出在哪里，并且勇敢的去杜绝这一个体贴老我，还有体贴这一个我们生命里面呢常常在不断循环的这一些问题，甚至呢让我们的生命呢不去留下任何的这一个迦南族哦，不再容许这些老问题呢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重复，有重复的机会，这样呢我们的生命呢才能够不断的被提升往一个又一个的这个属灵的高峰前进，让我们这一块黄金在这个试金石上面画出的条纹里面呢是一个越来越纯的这一个成分，而且是越来越美的这一个金的这一个分量哈，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的来面对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一个恶性循环的这一个旷野，让我们勇敢的去杜绝它。今天我们把它交出来给我们的神，让我们的生命呢不再有任何的迦南族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阿门。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